早晨，牛炸。我们感谢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无论讲哪一种语言，我们无论来自什么地方，我们无论喜欢吃什么东西或不吃什么东西，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蒙受了他的拯救，得到了他的祝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大家坚定地站在他的恩典和真理的根基上面，并且叫我们大家更热心的、更积极的来为他做见证和传福音。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题目依然跟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向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有关，题目是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我特别请求孙宇姐妹将如露切木溪水这首诗歌列入今天领唱的诗歌中，因为溪水给了我非常美好的回忆。我小学四年级之前是住在台湾台中的梨山，那是一个风景非常优美的地方。那在读小学的时候，第二堂下课之后有20分钟的休息时间，那时我常和原住民的小朋友来一起到附近的溪流中戏水，去打水仗，去抓鱼虾，鱼蟹啊，那在那边没抓到过虾子，就是鱼啊，还有那些小螃蟹啦啊。虽然我从来没有学会游泳，因为那边的溪太浅，游不起来啊。但是溪流带给我的很活泼，同时又有很静谧，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至今依然鲜明地存在于我的脑海中。所以我特别喜欢读诗篇第一篇啊，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这一句话马上就把我带回了小时候在台湾台中的大甲溪支流里面的那个玩水，一个欢乐的感觉。那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我相信这一节这个诗篇呢，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所喜欢的，能在读诗篇的时候也读了特别多遍啊。那这一段的经文在第一篇的第一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好吗？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在中国的传道人里面，有一位很有名的叫做尼拓生，他是小群或者是召会或者是聚会所的创始人啊。那么他写了一本书非常有名，叫《坐行站》，翻译成英文就是在照片上大家所看到这个 Sit, Walk 还有 Stand 啊。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看过这一本书，如果有空的话哦，我们林弟兄看过，还有谁看过？有空的话我也鼓励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但是尼托生的书它里面很多观点我不是都能够全然认同，但是这本书不错啊，我鼓励大家可以去看看。那我们看到这个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有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首先我们跟大家谈的是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的寓意啊。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特别学习到的就是我们从主耶稣基督那边来得到了生命的供应，在主耶稣那边我们得到了生命的供应。这句话叶子也不枯干，使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必须跟主耶稣的生命连结在一起，我们才有供应啊。那我们看在诗篇第一篇这一段的经文当中， 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这意思就是溪水供给这棵树水分，使它的枝叶不仅不会枯干，而且能够得到滋润。我不是生物学者，这个植物的事情呢，我其实懂得不多，但是我们知道树木跟其他的这个植物一样，它们必须借着进行光合作用来获得生长发育所需的养分。然后我还记得以前所背下来的公式，光合作用公式是二氧化碳加水加光能，然后可以产生葡萄糖以及氧气。在这个过程里面，叶片上的气孔会将水分散发到空气当中，这个叫蒸腾作用。所以它这个水分从叶片的这个气孔中蒸发出去，蒸腾出去之后呢，它就会产生一种内在的吸力，就要从根那边来吸取更多的水分到叶片里面去啊。那么这个就牵涉到了整个树的生命的成长。那所以一棵树它要来成为一棵健壮高大的树木，需要吸收大量的水分。植物学者指出，一棵树它若有100公斤重的木质纤维，那么里面大概会有55公斤的水，真的很多啊，非常非常多啊。那当这棵树形成100公斤的木材的时候，它前前后后蒸腾出的水量大概是100公斤的1000倍，很厉害是不是啊？那可见水和树木树叶对树木的重要性。有足够水就可以使树叶生发茂盛，让整棵树茁壮成长。那我们在生命上也可以来联想到这个同样的道理。当我们在生命上与主耶稣基督紧密相连的时候，自然能够培育出健壮坚固多结果子的灵性，就如同是树栽在溪水旁，根与叶都能够从溪水吸收到充足的水分和养分一样，所以能够枝叶茂盛，结果繁多。那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5章第5节特别提醒我们这一点，他说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就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生命跟主耶稣的生命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主耶稣他就源源不断的把他的恩典把他的祝福来供应给我们，那我们的生命自然能够健康，自然能够茁壮。主耶稣特别提醒我们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当然我们都知道说我们都有自己的聪明才干，是不是？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呢，我觉得我们这个教会呢，这可能是全美国的华人教会里面平均教育程度最高的，没有人做过统计了，但是我有一种印象，有一种这样的一个感觉。那我们大家都有自己的才干，都有自己的专长，然后都有自己的能力，所以我们在各自的工作事业上面都能够来挥洒我们生命的色彩，来开拓出我们一片天空。但是在这个里面，如果我们没有来到神的面前谦卑仰望顺服，那么我们在遭遇到难处碰到了瓶颈，我们总有一天会财思枯竭，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无法再继续往前面来奔走下去。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一直是在主的里面， 一直是跟他紧密的联系。那么当我软弱的时候，他就赐给我力量；当我缺乏的时候，他就赐给我丰富；当我挫折的时候，他就鼓励我；当我迷途的时候，他就引导我。所以我们总是能够得到他源源不绝的供应，是不是？所以感谢主，我们的这个情况就能够像那一棵栽在溪水旁的树木一样，来得着供应，来获得祝福，而且是源源不绝的。那这样的一个跟主耶稣的亲密的关系，也提供给我们生命的保障啊。经上说得很好，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必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虽然整个外部环境是不利的，干旱来到，炎热来到，是不是整个外部环境是不利的，但是因为这棵树它栽于溪水旁，它就总是能够从溪水那边得着水分的滋润，养分的补充，所以它不仅不会惧怕，所以它不仅不会顿挫，而且它还能够继续结果，圣经说是结果不止。所以我们的生命在主耶稣里面就得着了这个最美好的最完整的保障。我非常喜欢新约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三节的一个陈述，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神里面。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生命首先在主耶稣的里面，是不是？这是一重保障。然后我们的生命又与主耶稣基督一同藏在哪里面？父神里面，这是双重保障。你说这样的一个生命是不是最安全？是不是最稳固？阿们吗？感谢主。那么当我们保持了跟主耶稣基督在生命上的密切关系的时候，那我们也自然会按照主的吩咐和期许成为他人的祝福，就好像一棵枝叶茂盛的树可以为人们提供在艳阳下的遮荫一般啊。这几天好热啊，这个星期还会继续热下去，我看这个手机上的这个气象的这样的 forecast 这个预报啊，哇呀，这个星期有好几天是三位数的，当然都是一百零几度啊，哦，可是真的很热啊，哦，侯乙是不是？广东话是不是讲侯乙啊？侯乙 ，OK， 侯乙啊，就热，这是闽南话啊啊，金热啊，热死了。可是，在华盛顿州，我就这个感受到过去在加州的时候的同样的一个情况，在大太阳下热个半死，你赶快找一棵树，躲在它的这个树荫下面，哎，就凉快起来了嘞，是不是？啊，昨儿个。我们跟 Yakima 华人团契的一群弟兄姐妹去爬山 Mount Rainier 啊，这个当然我们不是爬到最高峰去了啊，这个我们就是在东南角那边进去啊，这个反正就是爬上去再下大概就是大概三个小时这样子啊。昨天也很热啊，可是感谢神，我们走的那个 trail 那个步道啊，都几乎是被树的那个树影所遮蔽，所以没有那么热啊，就让我们走起来特别的舒服。我们边走边说：“哎呀，感谢主啊，今天天气真好啊！”可是你如果走到大太阳去，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今天的天气太热了，是不是？” 所以如果说我们的生命能够跟主耶稣保持密切的联系，我们不只得到他的祝福，而且我们能够明白，同时能够感受到他给我们的使命和托付，那么我们就不会只让自己说我好就好了，我同时也要让别人好，我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不要单顾自己的益处，也要求别人的好处，是不是？一棵树它成长茁壮，它能够开花结果，它不只是要繁衍它的后代，而且它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它结出果子让人去食用，它这个枝叶茂盛来提供遮荫，这都是来做别人的祝福啊！啊，所以圣经就在这边来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我们这一棵树栽在主耶稣基督他的活水里面，那我们就结满了果子，我们就长满了这个树叶，我们去成为别人的祝福。然后就像主耶稣他告诉我们的，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神。所以感谢主啊、哦！那感谢主嘞，我们在生命上来可以得到主耶稣基督他源源不绝的供应，所以我们的叶子不会枯干，我们能够得着滋润，而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溪水它供给树木的这个水分也能够让这棵树得以挺拔站立，包括树木在内的植物乃是借着吸收水分来使它们的细胞长大，同时它也能够使这个细胞壁可以膨胀到它应该要有的那个强度，当整棵树或整株植物它里面的每一个细胞壁都能够来伸展到适当的强度的时候，那这棵植物它就能够挺拔站立起来。所以你如果去栽种一棵植物，尤其是草本的植物，你很快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如果你不给它浇水，哦，我们林医师就做出那个手势，这个你几天不浇水它就怎么样，软弱下来了，是不是？哦，它就萎缩下来了。哦，我们往里只是说一天不浇水，因为我们这里太干了，对不对？哦，这边日照太强了，一天不给它浇水就软趴趴的，但是你如果总是给它持续的水分的供应，它就能够这个挺拔站立。这很简单啊，因为它里面的每一个细胞都得到了足够的水分，所以它的细胞壁能够达到适当的强度。感谢主啊，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对我们生命所供应的恩典，他所赐给我们的祝福，就像这个样子一样，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可以挺拔，我们可以站立，我们可以坚持。这真的是我们要感谢主啊！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从七节到九节啊，我们可以看到圣经是来这样子讲的。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好吗？哥林多后书四章七到九节，大家一起来读来。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我们的神赐给我们一个宝贝， 这个宝贝就是神的圣灵，他内住在我们每一个信主之人，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的里面，他总是及时的、源源不绝的、丰富的，把我们所需要的来赐给我们，来供给我们。所以我们虽然是瓦器，但是所得到的祝福却是那么的丰富。所以你看看圣经怎么讲的，我们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你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要遭遇到多少的让我们不如意的事情啊？你看有成语怎么说的，有俗话怎么说的，人生不如意是十有八九。你又把它换算成数学的豁然率的话，那就太惨了。你做一百件事情，有八十件到九十件事情是让你不顺心的，是不是啊？你说这个多惨啊，人生不如意是十有八九。那我们都天天这么挫折，天天这么难过啊，所以又有俗话说了，天天难过天天过，是不是？我们日子就是这样，天天难过，可是天天还照得过。那我们怎么样在这个里面可以活得有力量、有盼望，而且有尊严？那就是借着神所赐给我们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啊，他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真的是感谢神。所以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主耶稣他怎么讲的？他要在我们的软弱上来显出他的什么刚强。所以他特别讲，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可是我们却常常不去用，你说奇怪哦？因为我们常常要靠着自己。我在信主之后有过很长一段时间，大概半年，至少半年啊，我就是这样子在靠着自己在挣扎。我后来回想那段的日子，我好像只是把一只手交给了主哦，可能要说比较软弱的左手交给主。我太太跟我不一样，她的左手比较强壮有力，因为她是左撇子。我把左手交给主，可是右手还在摸索自己的出路。这是我信主之后大概半年多的写照。主啊，你就负责牵住我就好了，可是我还要走我自己的道路，我要行我自己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啊！你只要牵住我，让我不要跌倒就好了。很多基督徒可能就长期有这样的一个挣扎，他要走自己的路，他要做自己的事。可是圣经在这里却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能够完全降服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就顺服圣灵，那我们的这一生就能够像这个树木一样，栽在溪水旁那棵树一样，它总是得以挺拔站立，坚持前进。那主耶稣他告诉我们这段话非常美，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从他里面。所以感谢主，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概念。我们的生命要与主耶稣相连，圣经把这个比喻为我们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但是与此同时，主耶稣说，你们信了我，我要让我的圣灵住在你们的里面，就如同从你们里面总是可以源源不绝地涌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你看，我们既是栽在溪水旁，同时这个溪水、这个活水、这个活泉 也是在我们的里面。你说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能够真正的无入而不自得啊？我们又在溪水旁，而这个活水也在我们的里面，真好，到处都是祝福，到处都是恩典，真是感谢主啊！所以我们感谢主，这个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就好像是宝贝放在瓦器里。那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几节经文，让我们看到圣灵所给我们的祝福。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感谢主，这一段的经文特别是指着我们要去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传福音所说的，这是主的应许，其实也是主的吩咐，又是应许又是吩咐。所以我们要在主所赐给我们的每一个机会里面来为他做见证，来为他传福音。可是很多人会说啊，我素来拙口笨舌，这个是谁的借口？摩西，对不对啊？哎呀，我素来胆怯，这个是提摩太的问题，是不是？其实不管你用什么借口了，我可以告诉你，这圣经里面都已经把它推翻掉了。借着古代的那一些圣徒他们的经历，我们的神告诉我们说，你找任何借口都不能够成立，因为我与你同在，因为我与你同在。尤其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了，我们的主说，你要去为我传福音，为我去做见证，不是靠着自己，乃是靠着圣灵，因为他要让你们得着能力。那么再看罗马书十五章的十三节，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很多次提到圣灵，这圣灵使我们有盼望，使我们有喜乐，使我们很活泼来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天。圣灵给我们能力，他说让我们大有盼望，这个盼望是很丰富的，这个盼望是很确实的，这个盼望不是虚空的。我做辅导工作很多年啊，辅导过不少次是一些朋友，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他们想要自杀。为什么呢？他们找不到生命的盼望。我常听到这样的话，我不知道我的明天在哪里，我不知道我的明天有什么，所以没有盼望就活不下去。但我们感谢主，靠着圣灵我们就大有盼望啊！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五节，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所以圣灵在圣经里面常常跟他相提并论，就是神的大能，就是神的权柄，他的 power。 感谢主，所以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虽然我们这个瓦器并不值钱，是软弱的，是脆弱的，但是有这个宝贝瓦器里，我们就能够被打倒还能够站起来，虽然软弱还能够得着力量。感谢主。那我们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这个寓意除了有生命的供应之外，也告诉我们是生命的结果，生命的结果啊。这一棵树它得到且吸收了充足的水分和养分，自然会成长茁壮开花结果。那就果树而言呢，它的果实不只含有用以繁衍后代的种子，果肉同时也是人们与鸟兽的食物。你们知道这个真正要挑好吃的水果怎么个挑法？梨子啦，桃子啦，苹果啦，我们通常是要选那个看起来又大又结实的，是不是？ 啊，也是光凭外表我们常常会错看。就像我每一次这个去选购西瓜一样，我都煞有介事在那边敲来敲去碰来碰去，然后呢还有这个上次是伊娃姐妹教我说你要听那个声音是咚咚咚咚咚咚，我已经忘记哪个是甜的了。 anyway 虽然我不懂，到了时候还是装模作样在那边敲一番啊，又看看那个颜色啊啥的，可是通常选到的都是不好吃的。那我小时候在梨山成长，我家那时候在那边有一块果园啊，我们种梨子、桃子、苹果、核桃啊，有一次还种了一些这个葡萄啊，那个这个哎呀，现在想到那段时间还真美好啊。我们常常说啊，我们卖到山下去的那些水果都是我们吃剩下，都是我们吃不要的。我学到一件功课，你要吃那个真的好吃的水果，你就去找那被鸟啊啄过的。为什么？奇怪嘞，真的是神造万物啊，各有祝福哎啊，神造这些鸟啊，让他们反正就比我们人更能够来分辨哪颗水果好吃，所以他就专门去啄它。那我们人就这个学到一个功课，被他啄过的就特别甜，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是跟大家来这个分享一个经验。如果你们家种果树啊，就专门去吃那个被他啄过的，被那鸟啄过的，一定特别甜啊。那么果树啊，对旧约和使徒时代中东地区的人们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什么呢？它的果实可以做新鲜水果食用啊。那也可以晒干制成干粮，尤其是这个无花果啊、这个葡萄，他们都可以晒干来做成饼。那这个是在他们平常很重要的粮食。它还可以榨油来供主食之用啊、我们要煮东西需要油，也有医疗用途啊、在中东地区的人们也很重视用这些果实榨出来的油来保养皮肤啊啊、这个橄榄油，尤其是那个 virgin 的啊、那个初榨出来的橄榄油，听说对这个皮肤最好啊、那他们的木材则有制作家具啊、建造房屋等等的用途，至少也可当柴火来使用。所以按时后结果子，就是人们对果树的一致的期望，甚至也可以说是殷殷的期望啊。所以我们看主耶稣基督，他这个跟还有好几次跟无花果树啊、有互动，有这个关系。有一次他讲了一个无花果树的比喻，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人说，看啊，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为什么？因为一个人他种了这个果树，他就期望到了该收成的时候他能够得到果子，是不是？可是主耶稣说，这一棵无花果树连续三年不结果子，在那边白占地土，所以干脆把它砍了吧，来种另外一个树。那么另外一次我们看到使徒马太，他记载了主耶稣这个的跟无花果树另外的一个事迹，在马太福音21:19，就说主耶稣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果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曾经有基督徒来跟我说，哎呀，我们主耶稣基督哦，好像有点不讲理耶啊、他来到这棵无花果树那边，他只看到这个树叶，他可能没有考虑到说现在不是结果子的时候，所以就这个咒诅他，就是从此不能够再结果子，让他马上就枯干了。他说主耶稣这样是不是太霸道太不讲理了？我说这是因为多数人并不了解无花果树它的这个生长的状况， 一般来讲啊，它从春天开始树叶发芽的时候，它的那个果子也同时开始发育哦，所以它跟一般的果树是不一样的。所以当它的这个树叶长多了，长茂盛了，很自然的农人就会到这个无花果树那边开始去收这个无花果啊。我当初住在加州的时候，我们后面的邻居啊，他们种了两棵无花果树，这个无花果树是我所吃过的无花果里面最好吃的啊，又甜又哎呦，真的是现在想到还要流口水啊。因为这个它是种在围墙边啦，所以它有许多的那个部分就长到我家来了啊。根据美国的这个法律和习惯，长到我家来的，长到我的领土上的就是我的了啊。所以当然我有去跟他打个招呼，说你们这个长过来的，我可以采啊。他们说可以啊，哦 OK。 所以每一年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等着去采，真的很好吃啊啊。所以到了春天的时候，我看到叶子长出来，我就开始去看，你可以看到那个无花果就小小的啊。然后等到它枝繁叶茂的时候，那无花果也就长得差不多可以吃了。所以主耶稣是根据这样子的一个实际的状况，他来咒诅那棵无花果树。你看，你光长叶子不长果子，所以我咒诅你啊。这个对我们基督徒其实是一个很深刻的警惕和提醒。我们领受了主这么多的恩典，我们可以在三镇这个地方来成家立业，可是我们却没有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却没有结出这个我们的生命应当要有的果子。所以你看哦，如果我们光是长叶子，让自己枝繁叶茂，可是不结果子，我们的主要来审判我们的。你看这棵无花果树所承受就是主这样子的一个判断啊。所以我们的神他希望我们结出属神之人的果子。那圣经在新约里面提到不少的果子，我们是身为基督徒应当结出的果子。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几个，一个是福音的果子，约翰福音15:36，主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你看哦，主耶稣特别讲说，我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分派，主耶稣让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朋友，有自己的邻舍，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学校。主耶稣把我们分派到那个地方去，分派到那一群人中间，他就要我们在那个地方，在那个群体里面为他结果子。那我们想想看，我们在我们的那个地方，在我们的那个人群里面，我们从做基督徒到现在，从成为基督徒到现在，我们结出了多少果子？福音的果子。那新约也期望我们要结出仁义的果子，仁义的果子。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主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是不是？请问一下，施比受更为有福，主耶稣所讲这句话是记载在哪里？使徒行传，这是唯一一句主耶稣说过的话没有记载在四福音里面的。所以施比受不更为有福，你没有在四福音里面看到，你在使徒行传里面来看到了。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当我们能够去祝福别人，去帮补别人，去扶持别人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其实这个比我们自己占有还会更让我们快乐。 这个比我们自己占有还要更为快乐。有一个母亲，这个单亲妈妈，刚刚离婚，然后这个经济很拮据，在一个圣诞节的晚上，他唯一能够跟女儿一起庆祝的方法是带她到一个 McDonald 去买了一个汉堡包。好，只有一个。你这个妈妈说，我们还得省钱啊，这个离这个月底领薪水还有好几天呢，所以得省吃俭用。好，然后他们开车回家的路上碰到红灯停了下来，就在这个安全岛上，有一个人拿着一个牌子在那边设说，如果您都给我任何帮助，我都谢谢你，我都需要啊。那个红灯好像特别长，所以那个女儿看到了，就问妈妈说，妈妈，我们能够帮助她什么？妈妈跟女儿说，我们把这个汉堡送给她好了。 OK， 然后这个就是这个妈妈就摇下车窗，把汉堡分给那个在路边的那个 homeless 那个流浪汉啊。哎呀，那流浪汉呢，这个非常感动啊，哭啊啊。然后这个绿灯亮了，这对母女走了啊。开着开着，女儿跟妈妈说，妈妈，今天是圣诞节，我们多买几个汉堡送给这些人好不好？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小女孩就从刚刚把汉堡，他们今天晚上所计划买的，所能够买下的唯一一个汉堡啊，送给那个流浪汉的时候，他得到了祝福，他经历了那个的喜乐，然后他跟他妈妈说，在这个圣诞节我还想要得到更多这样的喜乐。他如果把那个汉堡吃了，当然他会很开心，可是这个送给那个流浪汉商所得到的喜乐比他自己吃下那个汉堡的喜乐还要大，所以他跟妈妈说，我们再去买几个汉堡，以后这几天我们再省一点，可是我们再去多买几个汉堡送给他们好不好？所以他们就折回去那个汉堡店，那个 McDonald 再买几个汉堡，然后妈妈也这个边买，然后就跟那个店员说，我们又赶回来了，因为我们刚刚就是，所以就把这个事情分享给那个汉堡店的人，然后经理听到说，啊，我现在给你十个汉堡 ，free of charge is on the house， 不收费，本店请客，你们继续分享。两方面都得到祝福，是不是？其实你看看，在这个里面，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我们身为基督徒，从我们的神那边领受了这么多的恩典和祝福，我们更应该成为别人祝福。所以，要结满仁义的果子啊，是不是？啊、哦，然后这里又说圣灵的果子，大家都会背吧？加拉太书五章22-23，预备来。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OK， 这样是没有律法禁止。所以圣灵的果子有多少个？你看被我骗了，圣灵果子只有一个，但是它有九种表现，它有九种特征，所以不是九种果子，是一种果子，只有一种圣灵的果子，可是它有九种不同的特征，你不要被骗了啊！那圣灵所结的果子，这是一个人他被圣灵充满，这是他在圣灵里面来完全顺服的这个结果。又有什么果子？光明的果子。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神所喜悦的事。再过来是嘴唇的果子，希伯来书13:15提醒我们，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你看信主的人 和没有信主的人在言语上面真的非常不同。我们的前云执事啊，这个不久前这个开车的时候被撞了，被一个高头大马的女子，年轻女子撞了。后来她跟我们分享，是那个女子啊违规，而且那个女子还其实是驾照被吊销，而且她已经在警察那一边挂了好多次号了，所以她根本是不能开车的，但是她还是开车，而且横冲直撞，最后把我们前云执事的车给撞的这个抱歉，今天不知道怎么搞的。那前执事跟我们分享说，那个女子本来啊撞了人之后还企图肇事逃逸啊，最后被人给嗲了回来啊。那个女子一下车就开始 curse， 是她撞人，结果她还要骂脏话，让人听了很不舒服啊，是不是？我们前云执事的这个女儿啊，那时候很生气，说真的想把她骂回去，可是想到自己是基督徒，不能够跟她一般见识。感谢主，感谢主，在我们前执事的家里面有这样很重要的、很良好的这样教育。我们基督徒跟没有信主的人，在言语行为上面本来就应当要有不同的见证。要叫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将荣耀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是不是？啊、哦，所以感谢主，我们基督徒在嘴唇上结出的果子就是颂赞，就是感谢，就是祝福。我们有没有结出这样的果子？啊、哦，好，所以我们现在了解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的寓意了。那我们现在看看我们如何来实践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我们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我们这一棵树不只是要得到我们的主的恩典祝福的源源不绝的供应，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要自己来做一些工作。我们不能够光是靠着主的恩典，然后我们什么事情都不做，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让自己这一棵树能够来枝叶茂盛，能够来多结果子。那我们要做什么工作？除虫拔草啊。第一节主耶稣这个你看，我们第一节我们大家所熟悉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个我把它比喻作是除虫拔草的工作。然后我们主耶稣基督在讲撒种比喻的时候，他特别指出一个工作的必要性，将这个败子给薅出来，将这个败子给薅出来。这个薅这个字呢，这个很少用，所以我特别加了注音啊，薅。将败子薅就是要把这个败子给拔掉，是不是啊？我不是农人啊，我也不是植物学者，所以败子跟麦子呢真的很难分出来。我去过河南很多次啊，那河南那边的很多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包括传道人在内，都是农人啊。所以有一次我去啊，我就特别问了，请问一下，这个麦子跟败子到底有什么不同啊？他们把我领到那个麦田里面去，简老师你看看，麦子是这个，败子是那个。我说真的很像了啊，真的是很像啊。可是他说我们农人呢、啊、我们这些农夫呢很容易就把它分辨出来。我说你分辨出来之后会怎么样？他说就要把它拔掉，不然这个败子会对这个麦子产生什么劣币驱逐良币的这个作用，他把麦子所应该得到的养分、肥料啊、水分通通给怎么样抢走了，是不是？所以主耶稣就告诉我们说，要将败子给薅出来，把它给除掉。那这个摩西呢，他对以色列人悖逆神这个事情来提出警告，说神将来要来这个刑罚他们。那他给他们的警告，说神要给他们的刑罚之一是什么呢？你带到田中的种子虽多，收进来的却少，因为被蝗虫吃了，被蝗虫吃了。 你栽种修理葡萄园，却不得收葡萄，也不得喝葡萄酒，因为被虫子吃了。哦，现在这个我们的农业呢，对付这些害虫做得很彻底，可是也让我们担心，因为农药打太多了，是不是？你看他那个，我们去菜市场，不是菜市场，去超市买的这些叶菜呀，啊，这个叶子都是很完整的，啊。但是这往往就让我们会担心了，是不是打了很多农药，所以虫子都不敢去碰，啊。所以在大陆上面弟兄姐妹就跟我说，简老师啊，你到大陆来啊，这个如果说要买这个叶菜的话啊，最好是买那个叶子被虫子吃过的。为什么？因为虫子敢吃，我们人吃起来基本上不会有大妨碍，是不是啊？我在当兵的时候，我是个军官，有一次我负责伙房。那个星期我负责督导伙房，结果我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我在自己的餐盘的蔬菜里面看到了半条菜虫，半条。所以我心里就在琢磨着，那另外半条去哪儿了？到底是在他们切菜的时候被切断了，或者是在炒菜的时候被炒断了？可是最惨的结果是被我吃下去了。所以我们马上就放下了这个筷子，跑到这个厨房去招聚伙房班。我刚才在我的餐盘里看到了半条菜虫，最好剩下那就最好不见那半条，不是在我的肚子里。OK， 喂，这个是这个题外话啊。看，我们基本上种菜呀、种水果，我们不希望有虫子把我们辛苦耕种出来的结果给吃掉，是不是？所以我们要除虫，我们要拔草。那我们基督徒在生命上既然承受了神的培植和供应，又领受了主所交付去收割他庄稼的这个使命，就要特别提防一件事情，就是主在马太福音13:25他讲撒种比喻时候所讲的，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如同圣经对加略人犹大的那个形容，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这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常常会遭遇到各色各样的试探和诱惑，撒旦就借着这些东西来进入我们的心中，来混淆我们的心思，来败坏我们的灵性。所以我们要提防这个事情。那因此我们就从诗篇第一篇第一节来看到我们如何来预防这个事情。第一个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从恶人计谋，这个意思就是不听从与神为敌之人的意见，不跟随不敬畏之神，不敬畏神之人的这个筹算。我们总是会遇到一些难题，我们自己无法解决的，这个时候我们很容易的就会去问旁人的意见，也许我们会先容易找一些财务专家，这个某某专家，因为他们学有所长。但是如果他们是不信主的人，那么很可能他们给我们的意见就夹杂了他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的价值观，可能叫我们要自私，可能叫我们要欺骗。那这些都是我们基督徒必须来境界的，我们不能够跟他们一样，我们不能够跟他们一样。我在台湾的时候带领了一个弟兄信主，他是营造业的，可是他迟迟不受浸， 就问他到底为什么。他说，牧师，将来有一天我会向你解释清楚。他有一天也是过了一年多，他来找我说，牧师，我现在可以受浸了。我说，那你之前为什么拖了这么久？他说，牧师，你都不知道啊，我们这个做营造业的要包政府的工程啊，哦，那为了要这个顺利的得标啊，哦，所以总得招待政府官员，要买一些东西给他们，要送一点红包，要招待他们上酒家，哦，然后他说，我信主之后看见圣经的教导，听见你们的这个讲道，我知道这些事情是不对的，可是我又担心我如果不照着做，那我就标不到政府的工程。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跟一般人的价值观不同的地方。那如果我们在碰到一个难题，一个关卡，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时候，我们问的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的他们的意见，很可能他们就把他们价值观混淆在这里面来分享给我们。那我们所想的，这些是有专长人，这些是有经验人，我们应该照着他们的话去做，结果我们就违背了神的心意，就走上了不讨神喜悦的这个道路，是不是？所以这边说不从恶人的计谋，然后这边要又告诉了我们了啊，就是不占罪人的道路，这意思就是不跟罪人同行共谋，不在撒旦的作为道路或方法上有份，不跟罪人同行啊。你看，从前面的就是这个接受这个那些邪恶之人他们的意见，他们的想法，那现在更进一步跟他们走在一起了。那再下一步是什么呢？做亵慢人的座位。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也就是不归属于那些以邪恶为乐、公然藐视或甚至嘲讽神的人。这个座位在原文里也有住处、居所、集会等等的这个意思。你想想看，现在就在更上升到一个层次了，从接受他们的价值观到与他们同行，现在根本就是加入了他们了。而这一些的事情，同行啊，这个同谋，然后呢现在是跟他们同列同国，越来越厉害。恶人基本上是指那些在心思上不敬畏神的人，罪人只是在行为上反抗神的人，而亵慢人只是在从属上加入那些亵渎神的人群当中了。所以这三件事情就是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败坏，是毒草，我们必须要把它给拔除掉。使徒约翰因此郑重地提醒我们做基督徒的人，千万别让这世界的成分进入我们的中间，以免造成重大的损失。所以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他是这样讲的：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你看这里，这个世界上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所以我过去在台湾担任圣经学院院长的时候，我常常提醒我的神学生们，常常提醒我们的老师同工们，要远离三件事情：钱、权、色。钱、权、色。我看到过有无数的基督徒，包括传道人、牧者，在这三件事情上跌倒，身败名裂。钱、权、色。 当这个世界的影响如果就出现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要除恶务尽。那请看看使徒们苦口婆心的呼吁，在哥林多后书七章第一节，亲爱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这个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哥罗西书三章五到十节，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话。再过来是提多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我们要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彼得前书二章一到二节，你们要除去一切的恶毒、毁谤，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在我们这棵树上来除虫、来拔草，同时我们要来施肥、要来浇灌。我们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呢？我们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呢？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喜爱神的律法，要喜爱神的话。我们这一生中会有许多的喜爱，恋人爱慕彼此。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哦，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婚姻绝对不是恋爱的坟墓啊、结了婚还要继续谈恋爱，结了婚还要继续谈恋爱啊、所以呢，这个丈夫跟妻子，我要鼓励你们还要继续约会。丈夫啊，各位丈夫，鼓励你们每个月至少还要再跟妻子约会一次，而且要很慎重。亲爱的，下个星期三你有没有空啊？晚上我可不可以约你去看电影？我可不可以约你去吃牛排？我可不可以约你到 Columbia River 河边去散步，继续谈恋爱？哦，这个要继续爱慕彼此啊、哦。那这个恋人爱慕彼此，祖父母喜爱孙子女啊。哦，这个我感受非常深刻。石东兄啊，你我看到你抱你那个孙女，那个是孙女吧，抱的那个感觉怎么样？你看那个笑容多美啊。OK， 这个祖母喜爱孙子女，那真的是不一样啊、哦、这个我以前刚当爸爸的时候啊，我的母亲就跟我说了啊，你都不知道当祖母跟当妈妈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说怎么会不一样呢？现在我明白了啊。好，那么商人希望财源滚滚，政客想要掌握大权，学者希冀自成一家之言等等，这些都是人情之常，而且非常可以理解。但这些喜爱若没有稳固的根基，欠缺永恒的联系，都只是暂时的，而且有一天都会过去。所以圣经嘱咐我们要喜爱神的律法。律法在原文里叫做 Torah，所以翻译作妥拉，它也有教训、指示等等的意思。但喜爱神的律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基督徒想到圣经的时候，联想到了基本上就是要读、要背、要默想、要遵行，似乎就跟以前读书的时候所被要求的事情差不多，是不是？你看，要背圣经，要读圣经啊，还要遵行，还要去默想，哎，这个又回到学生时代去了。你说要喜爱神的律法，怎么喜欢得起来了？那以下就是帮助大家喜爱神的律法的若干建议。首先，把圣经当作神给我们的情书来读。情书啊，哦，我这次回台湾整理我们的老房子，要帮我母亲搬家， 就翻出来我太太以前写给我的信。哎呀，这个边看还边笑，而且还会掉眼泪。哎，看看哈。如果这本圣经我们知道它是神给我们的情书，你说我们要不要读啊？不仅要读，而且喜欢读，是不是啊？然后呢，这个把圣经当每天的零食来读，不是零碎的零，是属灵的零，属灵的粮食，每天都得吃，不然就会肚子饿啊，是不是？把圣经当成人生旅途的指南来读，不然的话我不知道下一分钟下一步我要怎么走，这样我们就会爱读了。那神明白道出对他子民的这个期望，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淫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这是神他对我们的一个期望，他讲得很清楚。所以要喜爱神的话语，要喜爱他，然后还要来思想神的话语。这思想在原文里面也有什么意思呢？小声诵读、讲论、默想、沉思等等的意思，就小像诗篇35篇28节说的，我的舌头要终日论说你的公义。所以我们不仅要来思想神的话语，还要跟他人来讲论神的话语。那我们思想神的话语对我们有什么样的祝福，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跟大家分享以下这几点啊。第一个，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们思想神的话，让我们不要得罪神。第二个，诗篇119篇24节，你的话，你的法度是我喜乐的，是我的谋士。所以我们思想神的话语，让我们得着智慧，让我们得着辅导，让我们得着这个忠告。我们在台湾说要念忠固，不是忠告啊。诗篇119篇45节，我要自由而行，因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所以我们要得着真的自由，我们就要明白神的话语对我们所设下界限在哪里，因为自由不是没有界限的。诗篇119篇49节到50节，求你纪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叫我有盼望，这话将我救活了，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思想神的话语让我们得着安慰，让我们得着盼望。诗篇119篇66节，求你将精明和真知识赐给我，因我信了你的命令。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得着了精明，得着了通达，得着了知识。那圣经提到许多的树，我们说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圣经提到许棵树，而且常常以树来比喻神的子民，如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等等的，而他们都生长于中东地区。中东的地理环境是以干燥炎热著称的沙漠，这对住在华盛顿州东南部的山镇地区的我们来讲，应该很容易理解这圣地的环境，因为跟我们太像了。如果要在沙漠里栽种葡萄树、无花果树或橄榄树，都需要提供给他们足够的水分，否则他们很容易就会因曝晒在烈日下干枯而死。我们身处在这个到处时时都想榨干我们的世界里面，我们也需要得到充分水量的供应，否则我们很快就会枯竭、倦怠、垂死。大家想想看嘛，工作会耗尽我们的才智能力，政府想方设法要榨干我们的荷包，对不对啊？那生活琐事会占掉我们剩下的时间，我们里面是不是总是觉得很枯干，而渴望得到调剂与滋润？所以有人寻欢作乐，醉生梦死；有人寄情山水，四处云游；有人拾花弄草，悦己眼目；有人耕种蔬果，寄望收成；有人培养嗜好，打发时间。但无论做什么，当我们独自静下来的时候，仍然总会感觉到有所欠缺，并不满足。这是因为我们这棵树没有栽种在主耶稣基督这活水溪流边。 主耶稣他很明确的来向我们做出这个宣告，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他又说，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启示录里面说，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人也该说来，听见人就是我们哦，基督徒哦，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圣经一次又一次的邀请我们，敦促我们来到主耶稣这个生命的活泉那里。诗篇二十三篇一到二节，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将你这棵树稳固的栽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这个活水溪流旁边？愿不愿意跟他保持密切的关系？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像一棵树一样被你栽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旁边。他是生命的活水，他是希望的泉源。我们感谢你，我们从他那边得着了源源不绝的生命的供应。我们有盼望，有喜乐，有平安，有力量，有方向，有依靠，都因为我们与他的生命连接在一起。求你帮助我们快跑跟随他，不要远离，不要走偏，帮助我们总是与主耶稣基督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帮助我们在灵性上持续的成长，帮助我们在基督徒的这个身份上面多结果子，帮助我们就像圣经所讲的那一棵树一样，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让我们成为别人祝福，让我们讨你的喜悦。所以这样祷告感谢交托是奉靠主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谢谢大家。